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敏捷灵巧地利用它的防空资源，包括它的飞机和短程和远程地对空导弹，极其有效地阻止了俄罗斯侵略军取得空中优势。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一3月21号说，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装备，并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帮助提供其他方面的协助。柯比说，除了遇到乌克兰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抵抗之外，俄罗斯军队在后勤补给和基本作战功能方面遇到困难，包括燃料和食物供应不足、指挥控制系统出错，以及缺乏美军经常强调的不同兵种的联合作战。他说，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空军与地面部队有效结合协调作战的情况，地面部队与黑海上的海军力量也都缺乏联合作战。曾經擔任過美國海軍少將的柯比說，看來俄軍在很多戰役中各自為戰，不一定整合了各種軍力的力量。自從2月24日發動對烏戰爭以來，俄羅斯軍隊進展緩慢，未能夠攻下烏克蘭的主要城市，但越來越多地付諸用遠程武器去打擊烏克蘭的戰略目標和基礎設施。美國總統拜登說，莫斯科正在考慮對烏克蘭使用化學武器，這個是美國政府至今為止就俄羅斯這個可能舉動發出的最直接的警告。拜登星期一在同商界領袖會晤時說，俄羅斯總統普京指控美國在歐洲擁有生化武器，又稱烏克蘭亦都擁有生化武器，這個正是他考慮使用這兩種武器的清楚跡象。此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斐爾德說，我們仍然相信俄羅斯或許正在計劃對烏克蘭人民使用化學或生物製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自從2月24日發動侵略戰爭以來，俄羅斯軍隊一直面對烏克蘭軍隊和人民的頑強抵抗，未能好像預期的那樣快速攻下主要城市，並越來越多地依靠遠程武器對付城市軍炸，導致城市設施和居民區的大規模損壞。烏克蘭領導人拒絕向俄羅斯屈服，稱將為國家的生存而戰。大眾開始擔心莫斯科當局下一步可能會採取更加恐怖和更大殺傷力的手段去迫使烏克蘭屈服。五角大樓星期一3月21日指責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五角大樓新聞秘書約翰科比對記者說，我們當然看到俄軍正在犯下戰爭罪的明確證據，我們正在幫助收集這方面的證據。科比還指責俄軍無差別攻擊平民，而且在很多情況之下是蓄意的。他說，美國應當等待目前正在展開的調查程序，並為那些有關俄羅斯戰爭罪的調查做貢獻。上個禮拜美國總統拜登稱俄羅斯總統普京是戰爭罪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稱拜登的講法是不可以接受、不可饒恕的言論。在五角大樓發出這個指控之際，拜登警告說，有不斷變化的情報顯示，在對俄羅斯發動多方面的戰爭之際，俄羅斯政府正在針對美國探索譴責網絡襲擊的選擇。總統在星期一的一項聲明中敦促私營部門立即加固網絡防禦。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英國領導人星期一通話，據白宮表示，拜登總統和其他領導人討論了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採用的殘暴戰術的關注，並強調他們繼續通過提供安全和人道援助來支持烏克蘭，並審議了最近為支持烏克蘭達成停火而展開的外交努力。這個星期較晚時候，拜登將赴布魯塞爾參加北約峰會，七個集團會議和歐洲理事會會議，所有這些會議都聚焦烏克蘭局勢，拜登隨後將會前往波蘭。美國政府星期一3月21日宣布，對那些參與壓制中國境內外的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成員，以及宗教和精神修煉者的中國官員施加簽證限制。就在上個禮拜，美國司法部宣布針對5名男子的起訴， 他们被控代表中国政府跟踪和骚扰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国务院正在针对压制少数民族宗教和言论自由的中国官员采取行动。今天的行动对那些据说对旨在压制宗教和精神修炼者、少数民族成员、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记者、劳工组织者、公民社会组织者以及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和平抗议者的政策或行动负责或共谋的中国官员施加签证限制。声明说，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粗暴干涉内政，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他还要求美国立即撤销针对中国官员的所谓制裁，否则中国必将予以对等的反制。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显示，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官员涉及多个方面，他未有讲明将会受到签证限制的中国官员有哪一个，目前亦都不清楚国务院是否有一个将受到签证限制中国官员的清单。日本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人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有使到北京对台湾采取入侵行动，而与中国有东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的日本认为台湾的安全与日本密切相关。据日本共同通讯社周末所做的一项民调显示，有 75% 的日本人担心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诱使，中国可能会对台湾或者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公众对岸田文雄首相领导的日本政府的支持度也高涨，有 86% 的受访者支持日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决定。此前日本读卖新闻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都显示，有 82% 的日本公众支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民调仲显示接纳乌克兰难民也都得到强烈的支持。另外，日本每日新闻和奇玉大学社会民调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高达 89% 的日本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入侵台湾，其中 56% 的受访者表示强烈担忧，另外 33% 的人表示某种程度焦虑。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香港政府筹备推行全民强制检测接近一个月，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宣布暂缓推行全民强检，认为代价大效益少，呼吁施压推行全民强检的立法会议员反思。林郑月娥的言论引起立法会议员激烈反应，有议员批评林郑月娥单方面宣布放弃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表现比躺平更差，甚至考虑对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有前立法会议员说，修改选举制度后首届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在疫情下未能够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只有谩骂并没有提点。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连日出现下降迹象，星期二即是3月22号新增14152宗确诊个案，连续第四日少于20000宗确诊，累计超过107万人染疫，6151人死亡。特首林郑月娥2月22号宣布将会在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以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及后多家传媒引述消息全民强检或者会配合禁足令等措施。林郑月娥和官员回应传闻的时候往往说法不一，造成市民恐慌性抢购。经过一个月的筹备，林郑月娥星期一即是3月21号在抗疫记者会公布多项防疫政策的中期检讨，最受关注的是宣布暂缓推行全民强检。林郑月娥表示，考虑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本地两批专家的意见，认为香港目前的疫情不是推行全民强检的最佳时机。林郑月娥表示，她听到很多人士包括立法会议员说政府有心做就做到全民强检，甚至认为可以一星期之内做三次强检。她形容推行全民强检香港社会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防疫效果可能很小，呼吁向政府施压推行全民强检的人士需要反思。 林鄭月娥的言論引起多名立法會議員激烈反應，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反問林鄭月娥是不是北京中央政府、中國內地各省市都要反思。葉劉淑儀又表示，深圳因為香港而封城強檢，認為林鄭月娥的言論不顧別人的感受，不應該這樣說話。今年一月要求推行全民強檢的立法會議員陳海欣表示，香港至今超過100萬人感染，這麼多人死亡，反問究竟誰更加值得檢討抗疫措施。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李子敬表示，動態清零是中國的防疫政策，中國內地應派出大量人手協助香港。他質疑林鄭月娥認為香港沒有能力推行全民強檢的說辭，批評政府辜負中央一番心意，認為林鄭月娥沒有反思社區組織能力不夠的問題，懷疑港府一直以來只是希望與病毒共存。參與聯署支持全民強檢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星期一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林鄭月娥的言論不禁令人聯想起2019年特首首先說暫緩進行逃犯條例修訂的工作，然後擱置，跟住胎死腹中，最後不了了之。何君堯批評林鄭月娥舉起了白旗，然後趴在地上，表現比躺平還要差，批評林鄭月娥單方面宣布了放棄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何君堯星期二參與香港中小企苦主大聯盟網上記者會表示，對林鄭月娥已經沒有希望，考慮對特首提出不信任動議。
是不是特首說直至到6月30號我都是香港特首，你試一下這樣說，如果你不負責任的時候，你令到全個香港陷於水深火熱，明天我都要拉你下來，所以大苦主，我覺得我都在吐苦水。我希望全香港的市民，我现在不是煽动，是根据基本法来责难我们的政府，究竟你叫我转左定转右，向前定行后，究竟要躺平还是是弹起身，究竟你想我怎样，你讲清楚，不要日日行出来。我见到那副面孔我已经非常讨厌，所以我根本很想是什么呢，是动议一个不信任的动议，对这个特首是完全是 hopeless。
前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张国柱表示，第五波疫情爆发超过两个月以来，他看到香港民官体系的崩溃，完全没有因应外国不同城市爆发 Omicron 的经验作出前瞻性的部署。而北京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去年12月底选出的首届爱国者治港立法会议员，在疫情下未能够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只有谩骂没有提点。
讲疫情，我看不到行政和立法之间是很多互相补位、互相提点。我们只会见到有些议员呢是骂政府这样做得不好，那样做得不好，为什么不去做全民检测，骂到直至到我们的组长讲了话，全民检测不是一定在今天必定要做，我们要做好很多配套的工作，但议会的声音或者是建制的声音仍然是执住。那老老实实究竟我们怎样配合，即是理论上政府做错我们要提点，但我们更加要给出一个建议的方案，而不是得个闹字。
前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林郑月娥宣布暂缓全民强检之后，引发多名立法会议员激烈反应，凸显林郑月娥的刚愎自用，对于专家的意见都未必完全采纳。
即是可能袁国勇教授就说 95% 打齐针就能够放宽那个社交距离措施，但是林郑同一日咧就回應佢，其實呢個係一個綁手綁腳嘅做法。咁所以即係不論對於專家啦，特別係可能就算立法會議員都好咧，即係佢哋個溝通係完全係唔足夠啦。更無論就係、是、即係佢係可以叫即係呢啲立法會議員反思啦。即係我姑勿論嗰啲係建制派與否嘅議員都好啦，即係佢可能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希望佢能夠向特首直接反映呢啲意見。特首當然可以聽，可以唔聽。 但係就係咪即係好似咁剛愎，即係自用地就叫嗰啲人去反思？即係當然好聽啲叫反思啦，實質上就叫佢反省啫嘛，其實嚇。
余德宝表示，林郑月娥目前不单止要面对疫情，亦都要面对立法会议员，甚至中国大陆网民对她的不满，形容她目前面对三个炮弹。
亦都最近，即系佢亦都好似勒庆咗内地嘅网民啦，吓，即系咁，所以佢同一时间面对三个攻击嘅时候，即系我就唔知佢今日攰唔攰啦，吓，因为之前就话抗疫咗咁多年咧，都唔觉得攰啊嘛，但系同一时间面对三个炮弹咧，咁啊睇下攰唔攰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林郑月娥一直唔热衷推行全民强检，不过十几名极左的立法会议员早前联署要求北京协助全民强检，他认为这些议员不是出于科学的意见，只是藉此对北京表忠。
即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从一个科学角度去处理的问题的，纯粹只是想透过这件事表下忠，亦都體現下阿爺嘅權力意志。咁所以你見到佢講完佢對聯署完之後啦，政府嘅反應都唔積極嘅。2月15日嗰日啦，特首仲講緊政府唔係原則上反對，咁即係唔支持啦。佢咁講，我唔係原則上反對咁樣，但係唔支持啦。不過你哋啱啱選咗出嚟做議員啦，又個個都吉正苗紅啊，咁表咁忠貞啊，咁啊～政府就冇直接話唔做啫，只不過就唔原則上反對。咁其實你睇到特首以至啲高官，其實2月嗰陣時都好明顯並不熱衷嘅。
鍾建華表示，北京同埋部分立法會議員政治掛帥處理疫情，而特區政府喺防疫政策上冇話語權，唯有臨時變陣籌備全民強檢。钟建华表示，经过中国内地防疫专家来香港考察，认同香港已经过了推行全民强检的最佳时机。林郑月娥星期一宣布暂缓相关计划，他认为抗疫政策应该从科学出发，不应该政治挂帅。行政会议成员陈志思星期一朝头早接受商业电台节目访问，表示全民检测在短期内一定做不到。他承认港府当初将全民强检纳入计划，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有政治压力。陈志思表示，外国商会对于香港防疫限制有所关注不是近期的事，尤其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后，港府酝酿全民强检，很多外国人反映怕的不是染疫，而是万一被验出阳性随时被隔离，同屋企的细路仔分开，这些是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这阵子有一些人已经离开香港。他又表示，香港本地商人都有一些经常出行的人觉得这些外防输入的限制好像无了期，对港府表达了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视频会的时候，警告中国如果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物质的支持，将会承担后果。不过对于美国的警告，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习近平应该不会照单全收，因为中国亦都担心万一俄罗斯战败，西方恐怕发动类似的制裁来到对付中国，亦就是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全盘皆输的中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时隔四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月18日星期五进行二次视频会，对此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形容两国元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二次会谈极不寻常，而两次对话的气氛亦都大相径庭，相较于2021年11月6日的第一次视频会。这次的拜习二次视频会不单止全程不对媒体开放，两国元首的表情亦都严肃了很多。从会前到会后，拜登政府一再重申拜习对话的重点在于警告中国切勿提供军事物资给俄罗斯，亦都不要更换俄罗斯或者助他规避经济制裁，否则将承担苦果。但是中国官媒新华社所发布的通稿只字未提美方警告，仅是称中美双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并引述习近平指称俄乌冲突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 呼籲美國、北約同俄羅斯展開對話，找出問題嘅癥結，並化解俄烏雙方嘅安全疑慮。根據美方最新的情報，俄羅斯近期要求中國提供無人機、地對空導彈、加密通訊設備和便攜式軍用口糧等的物資，中方亦都積極回應。但是對這個指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3月18日的例行記者會之中嚴詞反駁，並稱美方散佈虛假信息對中方抹黑施壓。對於拜習第二次視頻會，位於北京的卡內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學者趙通指出，中國在當前局勢之下，靈活的空間變得非常少，因為一方面要維持中俄的戰略夥伴關係，另一方面又要對外釋放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信號。他說，俄烏戰事陷入膠着之後，西方各國敦促中國譴責俄羅斯的壓力越來越大，但中國只能夠持續他所謂的中立就籠統的姿態，不過西方亦都唯恐施壓過猛，反而將中國推向俄羅斯，因此被中國留下了有所模糊和討價還價的空間。在這個前提之下，趙通認為中國很難完全遵守西方的要求，其中最難妥協的尤其是拒絕對俄羅斯提供經濟援助。
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期待是错位的，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中国长期来是真的认为经济制裁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手段，中国长期的传统就是反对经济制裁，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制裁会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等等，所以这方面的反对是毫不意外的。
九通对美国讲话，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期待是错位的，在提供經濟支持方面，中國長期以來是真的這樣認為經濟制裁是一個很有爭議的手段。中國長期的傳統就是反對經濟制裁，尤其是西方的經濟制裁會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巨大的經濟利益等等，所以這方面的反對是很不意外的。習近平在視頻會上面亦都明確表態，他說實施全方位無差別制裁，受罪的還是俄羅斯的老百姓，如果進一步這樣升級，還會引發全球經貿、金融、能源、糧食、產業鏈、供應鏈等重要危機。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毅毅都認為，中國不加入制裁俄羅斯的立場相當堅定。他說，過去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對北韓以及伊朗展開的制裁，中國都參加了，但這次對俄羅斯的制裁未經安理會同意，而是按照美國的國內法來發動，假若要強迫中國參與，不具合法性。
中国老百姓在观察西方没收俄罗斯的财产等等，他不是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吗？怎么这个时候又违背自己的这些承诺了呢？
王毅毅对美国之音话，中国老百姓在度观察西方没收俄罗斯的财产等等，咁美国不是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咩？点解呢一个时候就违背自己的呢啲承诺呢？此外，對於外界期待中國發揮佢對俄羅斯嘅影響力，促使俄羅斯總統普京停戰，北京學者趙通認為可能性並唔大，因為中國政府主觀上並冇信心能夠左右普京嘅戰爭嘅決策，中國只能夠做到喺軍援俄羅斯嘅決策上面改弦易轍。
不管是不太敏感的像军用的食品呢，还是更敏感的武器装备的援助，也许中国觉得没什么太大不了的，但是现在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这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的发声，我觉得是有可能使中国更谨慎的行事，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趙通对美国之音话，无论是不是更敏感的军援，好像军用食品，抑或是更敏感的武器装备的援助，或者中国本来覺得並沒什麼，但是目前由於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美國這個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直接發聲，他覺得是有可能使到中國更謹慎的行事，所以他覺得這方面可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美方情報界一度盛傳中國事先知情且默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要求俄方將戰事推遲到北京冬奧會結束之後，但是中國駐美大使秦剛3月15日的特別投書華盛頓郵報稱此純屬虛假信息，是在向中國推諉責任，他同時指責部分美國官員威脅制裁暗助俄羅斯或者對俄烏戰事保持沉默的中國企業。對此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中國學者都認為，就算中國真的被美國這個昔日的老大哥擺了一道，但是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不會放任美中關係惡化。 北京学者赵通分析，中国的认知是北约东扩才是俄乌战事的导火线，俄罗斯是被迫捍卫自身合法的国家利益，而且开战之后西方各国又联手以非道德非法手段全面压制俄罗斯，企图挑起他的境内的动乱，以最终实现普京政权的更替。中方的逻辑反映出他和俄罗斯同样有着反西方的共识。赵通认为中美立场时有对立，可能终有必须摊牌的一刻，这些令到中国很难不忧心西方目前对付俄罗斯的手段有一天亦都会用在中国身上，这些令到中俄更因此同病相怜，反而走得更近。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毅就认为，俄乌在东欧开战，美国就紧盯住中国，再加上美方二月才刚刚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处处剑指中国，这些证明相较于捅出麻烦的俄罗斯，美国的眼中钉还是中国。俄乌局势令到很多国际观察人士发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警语，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可能受到俄罗斯的鼓舞而对台冒进，但是中国学者说听在中国人的耳里面，他们反而深深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的恐惧。
两岸关系当然现在还是有问题，但是不至于擦枪走火啊！为什么一定要跟乌克兰这个情况相提并论呢？难道他以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接下来在台湾问题上也要如法炮制呢？是不是乌克兰问题上只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脱钩啊、制裁的一个演习呢？美国不断的在搞这样的动作，就会让中国老百姓会这么想。
王义毅对美国之音话：两岸关系当然目前仲系有问题嘅，但是不至于擦枪走火，为什么要跟乌克兰相提并论呢？难道美国是以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接下来在台湾问题上面亦都要如法炮制呢？是不是乌克兰问题只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对中国进行脱欧制裁的一个演习呢？美国不断这样恶搞这样的动作，就会令到中国老百姓会这样想的。俄乌战事二月底爆发之初，中国境内不少分析人士曾经乐观预言俄罗斯此举将会为中国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因为假如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欧洲，中国就更能够在亚太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是事与愿违，中俄二月初发表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之后，当俄罗斯一跃成为全球公敌的时候，中国的形象亦都难免受到拖累。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佳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一向在美中两强国力之中带有筹码的色彩，但是当俄罗斯因为兴起战端而导致国际威望及影响力衰退之后，中美间的竞争态势将更为突出。
美国比较担心的是中俄两个比较专制的政体跟自由民主体制或者是世界秩序会形成一个挑战，那么美国最不希望见到中俄合作。
王介正说美国比较担心的就是中俄两国比较专制的政体会和自由民主体制或者是世界秩序形成一个挑战，这样美国最不希望看到中俄合作。如果俄罗斯的威望和影响力下降的话，很有可能美中两强竞争，这样更会凸显中国大陆的压力。由于中国面对的风险看来不断地上升，北京学者赵通认为俄乌战事或者可以令到台海局势引以为鉴。他说中国社会近年让日据武统台湾唾手可得，甚至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能够直此向国际展现大国崛起的看法，但是这段乐观情绪将会被重新审视，亦都有助于中国决策圈在未来的地缘战略发展上面做出更为审慎冷静的判断。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9号到访印度，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会谈当中涉及俄乌局势和印太地区事务。专家认为岸田此行的目的是说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当中唯一立场不同的印度归队，共同谴责俄罗斯防止中国有样学样以武力扩张领土。下面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9号到访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并且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对于乌克兰局势，岸田文雄话，国际社会正在应对一种破坏全球秩序基础的局面，但是莫迪并未直接提及乌克兰局势。关于乌俄战事，之前联合国安理会2月25号就美国和阿尔巴尼亚所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份决议草案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且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有11个国家投票支持，印度、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弃权。华盛顿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长美贤对美国之音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亦即是 Quad 的成员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势力所造成的威胁方向一致，但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令到局势有所改变。这个是岸田文雄访问印度的重点。他说，长美贤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和印度都同意中国是威胁，但是日本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印度就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在 Quad 成员当中，印度对于中国比其他三个成员更加谨慎，因为中印是有边界的，中国一旦受刺激就可以从印度发动进攻。乌俄战争当中，如果俄罗斯获胜，那就表示以武力改变现状是成功的，而中国就更有可能入侵印度或者占领日本的岛屿。长美贤认为，岸田文雄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对俄罗斯和对中政策上和印度达成共识，并且敦促印度为防止中国有样学样，不要支持俄罗斯，令到 Quad 里面唯一支持俄罗斯的印度归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专燕认为，其实 Quad 的重新启动就已经象征住印度归队。岸田文雄身为5月 Quad 实体峰会的主办国领袖，出访印度并且确认有关议程是很合理，当然亦同乌俄战争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争应该是今次峰会的重点，今次印度在抗俄援乌方面不是那么积极，如果莫迪政府到了5月份态度暧昧，届时恐怕会冲击到 Quad 其他三个成员国想对全世界展现出来的团结，甚至连 Quad 会后的联合声明内容都可能会烂产。所以作为峰会主办国，东京如果在 Quad 峰会前可以先同新德里谈好条件，就可以确保 Quad 峰会的成功。岸田文雄3月19号晚同莫迪会谈之后，双方在共同声明当中写入严重关切乌克兰冲突和人道危机，但未能够写入点名批评俄罗斯的内容。之前美日澳印国家领袖3月3号召开了 Quad 紧急视像会议，亦未达成共识谴责俄罗斯。日本媒体产经新闻3月20号报道，岸田周边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是希望同在亚洲的日本承担起将印度立住的职责。新德里的马洛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的研究员潘杰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印度的态度确实令到 Quad 出现了裂痕。他说，
I think the Quad countries collectively can bring a capital unit。
潘杰根说，近年来 Quad 已经取得了稳定发展，但在政策协调方面仍然有待加强，特别遇到突发状况而意见相左的时候。印度对于乌俄战争所持的沉默态度，是想在俄罗斯这个长期特殊伙伴和民主盟友之间取得平衡，亦是在和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平衡，这个令到印度和 Quad 的伙伴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态度并不认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莫迪建立了相当稳定并且具有信任的合作关系。身为美国的老盟友，日本当然想善用和印度持久稳固的关系去说服印度，在印太和中国的背景之下提出乌克兰问题。潘杰根指出， Quad 成员之间对中国的政策和对于印太地区的定义仍然存在重大差距。岸田文雄想要确保 Quad 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不会成为持久的分歧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学者黄专燕认为，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同日本拉近距离亦有好处。他说，经过中印国境冲突之后，印度同中国之间的远距离是不被外界质疑的，但是印度在俄乌战争的姿态就被外界质疑新德里同俄罗斯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之下展现出同日本的近距离，多少可以平衡一下外界质疑印度在俄乌战争当中的道德立场。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当中，岸田文雄和莫迪一致认为不接受在任何地区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莫迪说，地缘政治的事件带来新挑战，日印两国加强合作不单止是对两国，亦对印太地区以至全世界都很重要。 华盛顿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长美贤认为，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将有助于保持和中国的军事平衡，防止中国的领土扩张。他说，
南シナ海で起きたことがすごく例になっていて。
長美賢對美國之音話：以南中國海為例，1950年代法國軍隊從越南等地撤出之後冇幾耐，中國佔領咗西沙群島嘅半壁江山。1970年代美軍從越南撤出之後，中國就佔領咗西沙群島嘅另一半。1980年代蘇聯減少喺越南嘅駐軍嘅時候，中國就佔領咗南沙群島嘅六個環礁。1990年代美軍撤出菲律賓，中國就佔領咗美濟礁。中国一旦发现一个区域的军事平衡当中出现了权力真空，就会占领这个地方。反之，如果日本和印度保持军事平衡，中国就很难对他们扩张版图。长美贤说，如果日本和印度合作，中国的军事经费就必须要分别针对日本和印度分配。中国战斗机和导弹亦必须要分别对应日本和印度。由此维持日本和印度的合作，维持军事平衡会极大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实力。日本和印度在面对中国时有着共同的国家利益，军事合作是很合理的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尊彦就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说，至于说日印两国之间包含演习在内的防卫合作是否就是为了抗中，或者应该是说，假设中国同时和印度和日本之间出现军事紧张，日印两国可以彼此对中国进行牵制，万一紧张真的发生了，平时的演练和外交上的密切联系是有用的。黄尊彦说，在南亚势力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至少是差异的关系，中国在南亚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引发印度的紧张。近年来，印度和日本合作对斯里兰卡等其他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或者开发援助，去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亦是一种日印战略合作。对于中国面对日印两国的合作可能的反应，黄尊彦说，在安全领域方面，日本和印度现阶段并没有共同作出明显威胁中国安全的作为，所以中国对于印度和日本持续提升各种合作关系，目前还没有表达什么抗议。只不过日印两国的合作对于中国在南亚扩张势力的影响，北京当局的评估应该不会正面。他说，中国得要在他的西南方和东方同时面对两个敌对国家，这个战略态势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当然目前中国国内问题也很多，就算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在看到俄乌战争对俄方不利的发展之后，北京在短期内应该不会兴起战端。北京对日本和印度应该就是采取斗而不破的做法。新德里的马洛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的研究员潘杰根就认为，中国已经有积极的作为。他说，
The Chinese are posing up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ties with Pakistan。
潘杰根说，中国一直用党的立场的媒体去淡化 Quad 的重要性，这个就是显示出北京无疑对 Quad 逐渐稳定并且增加协调性的事实感到担忧。其中日印的合作是令到北京感到不安的重要原因。北京认为 Quad 是华盛顿拉帮结伙去破坏他们区域势力的集团，所以亦试图在地区建立以中国为领导的联盟基础。他认为北京早就暗自试图和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立喜马拉雅的 Quad， 浮上台面是迟早的事。华盛顿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长美贤认为，乌俄之战的结果对 Quad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他说，
ロシアが負けてですね、ウクライナが勝った。で、そうした場合って日米にとって、
長美賢對美國之音話：如果俄羅斯戰敗，中國就成為首要威脅 ，Quad 會係一個同一陣線。咁如果俄羅斯戰勝 ，Quad 會因此而產生好大裂痕。如果戰況再拖延嘅話，美日對應俄羅斯嘅措施就好重要啦。因為喺聯合制裁之下，如果唔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資源，從中東進口嘅數量將會增加。咁维护欧洲同中东嘅安全将会变得更重要，美军就必须要喺欧洲同中东部署更多嘅军力，冇足够军力部署喺印太地区，呢个时候中国就会非常注意日本同印度而有所作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喺台北嘅报道。
驻非洲的美军最高指挥官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已经试图招募该组织在非洲一些团队到乌克兰为俄罗斯作战。他还在关注中国试图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的动作。 合并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史蒂芬汤森这个星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他们看到为乌克兰招募亚格纳团队的一些努力。汤森补充说，这些团队有可能主要转至利比亚，那里有数以百计的亚格纳雇佣兵，在支持根据地在利比亚东部的军事指挥官哈里法·哈夫塔尔。汤森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美国非洲司令部已经将一些资源转往美国欧洲司令部。他说他的司令部向美国欧洲司令部提供了大约30人，多数是情报分析和规划人员，还有一些作战指挥部共享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以及飞机。汤森又说，他们看到了对空运等事宜所造成的影响，因为他们正在增援北约。他又说，他们还是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这些飞行任务令到非洲司令部的一些事情慢了下来，但是他并不认为对他们的行动有重大的影响。今年一月，汤森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军方帮助将俄国军人派往马里。他又说，目前在马里大约有1000名俄罗斯雇佣兵，展开几项的行动，但是亚格纳集团最近几个星期从俄罗斯得到的支持少了。这些可能是因为对乌克兰的入侵。他又说，中非共和国也都有亚格纳雇佣兵，在苏丹也都有，不过程度要少。汤森又说，他怀疑索马里的青年党恐怖组织目前可能拥有了在非洲之外包括美国境内袭击美国人的能力。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怀疑他有，这些不是华盛顿或者情报界普遍接受的看法，但是他作为指挥官的本能认为他们确实是有。就在上个月，美国官员曾经说，索马里的基地组织分支青年党希望在索马里境外打击西方目标，但是他们缺乏攻击美国的能力。汤森承认该组织的能力难以具体确定，他说他们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是一个未决问题。他又说，青年党仍然是非洲大陆的最大威胁，在过去一年以来，该组织在索马里各地有着极大的行动自由。他说，这些人变得更大更强，也都更加大胆了。2020年末，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800美军中的多数撤出索马里，这些是他在任的时候最后的外交政策举措之一。在此后大约的15个月的时间里面，美军继续通勤上班式地乘搭飞机出入索马里执行任务。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境内，美军只是留下了不到100人。汤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些是无效率的，显然效力减弱了，他们在当地的时间不够长，还没有取得势头，然后又要从头开始。他又表示，这些也增加了美军的风险，他们每次出入索马里都要重新采取保护安全的措施。在3月15日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尼斯问到了有关的局势。汤森说，从最好里面来到讲，他们是在原地踏步，在索马里的安全局势方面，他们有可能是在这后退。汤森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将他的建议交给了白宫，并给了行政当局的领导人时间和空间来到做出他们的决定。汤森一月间又说，美国相信中国正是试图在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建立一个基地，赤道基内亚是中国最有可能站稳脚跟的地方。在上个月，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最高官员莫利菲率团访问了赤道基内亚，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非洲司令部的代表。美国之音又问他们代表团是否从赤道基内亚那里得到了保证。汤森回答说，那里的领导人坚决否认他们计划在他们的国家设立中国基地，因此他们目前姑且顺其言观其行。他又说，他们并不想告诉这些人必须在美国和西方以及中国之间选边站，他们只是需要尊重美国的关切是什么，美国的安全关切是什么。 中國在東非小國吉布提有它的唯一的海外軍事基地。湯森說由於坦桑尼亞政府的更替，在坦桑尼亞建立中國基地的會談遲緩了下來，所以中國目前正是在莫桑比克海峽沿岸所有各國為基地拉關係，將海峽地區的小島國納入去。他又說中國和索馬里政府討論了基地事宜，而索馬里亦向美國保證不會和中國軍隊建立合作關係。湯普森又說在美國空襲擊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精鋭部隊聖城軍的領導人卡西姆·蘇萊曼尼之後，伊朗曾經在2020年曾經參與策劃殺死美國駐南非大使的圖謀。他說這一宗的陰謀被打破了。他又說伊朗最近沒有在非洲攻擊美國人的計劃。他又說伊朗對非洲感興趣的程度自從2020年以來增加了，德克蘭繼續表示願意向非洲國家提供設備。美國目前在非洲大陸看到了越來越多的伊朗無人機。以上是美國之音巴布五角大樓的報導。
乌克兰战事动荡，波及百万无辜平民，其中很多还是未成年的儿童。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说，几乎每秒就有一个乌克兰儿童成为战争难民，而对那些本来就无父无母的乌克兰的孤儿来说，更加是前路艰险。一些慈善机构和美国人纷纷向这些孤儿伸出援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
自从乌克兰战争打响，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安克拉克一家就无时无刻不在度担心即将成为家庭成员的小 A。 去年12月7岁的乌克兰孤儿小 A 来到克拉克的屋企寄宿，安说从第一日起小 A 就融入了这个家庭。他说当他来的时候，他们都对小 A 一下子就如此融洽地融入了他们的家庭感到非常之惊讶。在一个月的相处当中，他们的感情不断增进，一直想要领养子女的克拉克一家认定小 A 就是家庭一直缺少的那个成员。11岁的二女儿艾默生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小 A 就是他们的弟弟，他总是逗他们笑，他很有意思，他喜欢小 A 在这个地方。安和她丈夫立即开始了领养的程序，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原本希望能够在今年圣诞节前完成领养，正式将小 A 接回家。但是突如其来的乌克兰战争打乱了一切的计划。在2月初收到一个小 A 的视频之后，克拉克一家再也都没有看到或者听到小 A 了。他们多次试图给小 A 邮寄包裹，但是都失败了，只是知道小 A 跟随孤儿院的员工一起逃到了邻国。安说他们希望能够收到小 A 的相片，他们只是想知道他过得好，能够得到需要的一切，这些这样就能够令到他们感到安慰。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之下，克拉克一家只能够通过慈善机构给乌克兰的孤儿院捐款，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孤儿。乌克兰是儿童受社会慈善机构照料的人数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大约有10万名的儿童生活在孤儿院或者孤儿寄宿学校等的机构，占乌克兰儿童人口的 1.3%。 在欧洲新闻台获得的一份声明之中，救助儿童会东德主任萨戈扬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100万名的儿童逃难，但是大多数接受慈善机构照料的儿童仍然被困在乌克兰。这些小老哥的安全牵动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很多美国人的心。为了寻找女儿，他们前往战乱之地。2月25日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第一日，家住阿拉巴马州的特伦特哈兹菲尔德接到了一个号码奇怪的电话。当他听到电话那一头的一个小女叫他的名字，他就立刻意识到那个就是他正在这里申请领养的9岁的乌克兰的女孩安吉丽娜。特伦特亦都是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通过寄宿项目认识安吉丽娜。在那一通电话之后，特伦特和他的仔西姆做了一个决定，他们3月初辗转到了和乌克兰交界的罗马尼亚边境城镇石雷特，希望能够找到安吉丽娜并且将她带到安全的地方。特伦特说， 佢唔能够坐视不管嘅。安吉丽娜爱佢哋，佢哋亦都爱佢，大家都建立咗关系。佢想同佢哋喺一齐，咁佢认为任何父母或者任何要成为父母嘅人都会为佢哋嘅子女做任何嘅事。一个多星期的寻找并没有任何的消息，由于战火当地网络信号受到干扰，安吉丽娜写回账号的最后在线时间停留在2月25日。尤伦特只是知道安吉丽娜和另外10个小佬哥滞留在基辅东部的某个地方。尤伦特和西姆一边寻找安吉丽娜的下落，一边和其他志愿者和当地家庭帮助逃到当地的乌克兰难民。17岁的西姆今年是高中的最后一年，他主动要求从学校请假，和他的父亲一起来到罗马尼亚。德伦特说，西姆做了很多的粗重的事，搬运事、分发事，绝对的他会记住这段的经历，这些很可能永远改变了西姆的生命。他们每天去到商店购买鞋、衣服、食物和水、手机卡、牙刷等的生活必需品，将这些食品分装好，再带到难民住的临时帐篷或者边境上面分发给过路的难民。德伦特说，有两个小路女，他们将些东西打包放在袋里面，给了他们一套的新衫、鞋和物，他们微笑着这样走了出去了，然后回来给他们看看，一下他们刚刚换上的那些新的衣服，好像在这里说，哈，你看我的新衣服。但他们只是微笑着，那时候你就很意识到这些就是生活的意义的所在，就是帮助他人，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小老哥。哈兹菲尔德一家是通过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叫做信仰之桥国际儿童基金的慈善机构认识安吉丽娜的，那里仍有另外两个通过该机构认识了的乌克兰孤儿，并正是在这里办理领养家长在波兰和乌克兰边界寻找他们要领养的并自愿帮助难民。信仰之桥国际儿童基金的主席汤姆本茨对美国之音说，一般情况之下，孤儿院的弟弟哥会和拥有他的监护权的孤儿院院长一起撤离，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撤离，有些人选择就地避难。对很多弟弟哥来说，战争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本茨说，很明显弟弟哥有自己的需求，他们理解事情的方式和成年人不一样。对年纪很小的弟弟哥，孤儿院的工作人员经常告诉他们，他们听到的炮火是雷声，但这些弟弟哥明白那些不是雷声了。逃难之中，很多弟弟哥躲在地下室，大人忙于寻找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保护弟弟哥的安全，很少能够顾及他们的思想活动。本茨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荔枝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政府或者即将接纳一项的建议，禁止当地的全民医疗机构由新疆或者任何有严重种族灭绝风险的地区采购医疗产品。议员曾批评英国在疫情开始以来从中国采购了大量的医疗产品，令到英国面临使用强迫劳工制造的产品的风险。但近日的消息显示，英国政府或者是决定更强硬地与强迫劳工切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正考虑接纳一项议案修订，禁止国民保健服务购入新疆医疗产品。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透露，英国高层官员倾向接纳相关提议，确保医疗供应链不会有使用强迫劳工的产品。三月初，英国上议院审议健康和保健法案时，通过一项修正案，要求英国政府大臣不得由存在严重种族灭绝风险的地区采购医疗物资，以符合英国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下的义务。消息人士说，相关议案预计会在下星期回到英国下议院辩论。修正案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他要求增加一个新的机制，如果一个国会专责委员会要求评估采购地区是否有严重种族灭绝风险，英国政府大臣需要在两个月之内完成那个评估。英国卫报报道，一直以来英国外交部只支持交由国际法庭去定断一个地区是否有严重种族灭绝风险。若果修正案通过，英国外交部或者司法部可能需要作出相关评估。 上周末，英国外相卓惠斯接受《泰晤士报》访问，指西方国家过于依赖进口廉价商品，在过程入面危害了自由和安全。三月初提出修正案的奥尔顿勋爵在上议院发言的时候表示，英国政府数据显示，自疫情开始以来，采购了369亿件个人防护装备，当中产地列为中国的达到241亿件。英国亦从中国购入10亿支快速测试剂，连同个人防护装备价值达48亿英镑，至合约63亿美元。
Two-thirds of those polled, some 65%, say that they would support preventing the government from procuring health equipment for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from regions where they.
三分之二调查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禁止政府在存在严重种族灭绝风险的地区为国民保健服务采购医疗设备。因此这项跨党派修正案是得到广泛民意支持，上议院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确保我们的国民保健服务摆脱强迫劳工。英国国会下议院去年四月底在无人反对之下通过无约束力动议，认定中国在新疆执行种族灭绝政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伦敦分会负责人马克穆特对美国之音说，自疫情开始，英国由中国购入大量医疗产品，但冇人去檢視當中係咪有使用強迫勞工。中國共產黨一直有使用強迫勞工長時間無償工作，即使佢哋話勞改制度已經被廢除，但我哋知道只不過係換咗第二個名。由2016年開始，我哋相信有2-300万維吾爾人同其他民族被關喺營入邊。英国国会下议院在去年三月以318票对300票否决了对贸易法案和种族灭绝有关的修正案。如果那个修正案获通过，会禁止英国政府和有种族灭绝行为的国家贸易。马克穆特说，英国没有好像美国去年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英国对比美国是生意如常。他希望贸易法案修正案他日有机会通过，又说虽然健康和保健法案修正案只关注医疗物资的强迫劳工问题，但欢迎英国政府踏出第一步。当我们有这个十分专门的法案，最少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问责，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工生产英国大量使用的医疗产品不可以再继续运到英国境内使用。日本明治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新进展显示英国政界重视新疆人权问题。
很明显看到呢，就是在政界来讲都会被英国政府他们的压力，就是会在他们的政策上呢都要将考虑到就算是他们跟中国要做生意打交道，但是这个关于在新疆的有人权侵犯的问题上呢，他们都要有一些方法咧，要去谂系要让步。咁所以其实整件事当然啦，即系成个系已经系牵涉到好多外交上面同埋国际上嘅压力嘅影响啦。咁所以我哋要再观察下一步，究竟英国政府系会有啲咩嘅行动啦。
潘家伟话：希望英国政府执行更多具体嘅制裁，因为制裁确实会令事情有改善。
因为咁多年嚟已经系有好多人受苦，咁应该其实要做法就系。要停止再係對於維吾爾人啦，同埋其他喺新疆嘅各個民族嘅啲膽啦。國際社會係必須要繼續俾壓力中國政府嘅，如果唔係就只會令到中國政府覺得佢係可以繼續去濫用呢個方法去侵犯喺新疆各個民族嘅一啲做法，令到佢哋去所謂維穩啦，或者係一啲社會操控嗰啲做法。咁當然係唔喺國際標準上係唔能夠接受。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